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之税务解密。今天呢，我很荣幸邀请到我们金颂玲会计律师事务所的金颂玲老师和艾丽老师，两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你好。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聊一聊，因为现在是12月份了，就是稍微说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个是叫做 Officer Data Matching Program， 是税务局提倡的一个。那么呢，它是会从 ASIC， 就是我们这些公司的一个监管部门，去获取这些Office Holder， 就是像那个 Director 或者是 Public Officer 或者是 Secretary 啊，这些职位的一些信息，来跟税务局所记录的一些信息来做一个 match， 就是核对。那他会核对一些什么呢？主要当然就是名字、地址、出生年月日、电邮地址，还有呢就是公司的电话，还有呢就是所在这个公司的这个职位，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公司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属性，是在哪里注册的，就是种种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蛮仔细的。那这个呢其实是有点是相对应应该是差不多一年前了吧，有那个 Director ID 这个事情。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也在那个电台上边有呼吁过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一间公司的 Director， 你是需要去注册这个叫做 Director ID 的东西的。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像是一个身份认证，就避免你不是你在管理这个公司。
这要证明你是你。
对，
大概这个意思。
对对对，
其实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些大数据背后其实都是政府用一些不一样的手段来防止一个诈骗。其实 Director ID 本身也是因为防止一些违法的人用有限公司或者是用一些注册的公司来作为一些非法的行为，让到有很多受害者呢就是不但是钱不见了，有可能会蒙受很多债务上的问题。所以呢，其实 Director ID 呢就防止一些，比如说我想了一个违法的方法，我也不用我自己的名字，我去找个学生或者找一个签证快到期的人，你要开一个公司，你要到期这个人肯定已经走了，然后他授权一切给我去运营，那以后我就可以用这个公司来做一些非法的行为。那到最终到真的是出现警察局来查的时候，其实当事人其实已经跑了，所以你也找不到真正背后的那个就是作案这个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大数据里面查的都是一些有持续的政府的优惠的一些，比如说他有一个 Indigenous Corporation， 就是一些本土人，就是那些我们澳洲是土著注册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呢 strand charity， 就是一些慈善机构。那这些机构呢本身都很容易被坏人利用作为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他可以叫你去捐款啊，那其实呢他根本都不属于这个机构的人啊，所以呢他可以做很多招募的工作，就是假募某慈善机构的一个高管，然后呢你就听到这个名字或者你听到这个慈善机构的名字，你觉得哎很放心，把钱投进去，其实都是假的。这虽然是小钱的问题，如果数目大的话，人投的人多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挺可观的一个数字。
对，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公司的名字比如说它出现了更改，那么我们就注册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名字，然后我们现在比如说中途改名了，也是要重新这样注册认证的吗？
对， Director ID 是每一个你要做这个公司的理事的话，你必须要先注册 Director ID。你有了 Director ID 才可以做这个公司的一个 Director， 现在是很必然的。以前我们在这方面的业务其实很快的，你有这个想法，我在你在最终冲动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公司开好给你了是你后悔的机会了没有，现在不行了我要先劝你把 Director ID 先申请好了，可能一两周以后你就回来找我，也有可能被别的会议室楼就捞了这个生意了
没错。 那就是说这个身份认证其实是也在保护我们大部分人的利益吧，就是不被，第一是不被骗，第二是不被一些不法分子去利用这样的手段来牟利。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实际案例，就是很多公司它被这样不法分子利用的事件呢？
其实挺多的，因为很多 Director ID 出来以后呢，我个人还发现有很多我的客户啊，其实还没有申请 Director ID，虽然政府一直强调如果你没有这个 Director ID 的话会重重的罚你，但有些人真的是可能是一半是无知，也一半是没时间，种种的借口。有一些呢，如果你不是澳洲人的话，申请 Director ID 确实挺繁琐的，因为你要递交很多许多的文件去证明你是你，所以呢某某原因呢，很多公司的 Director 不一定都有 Director ID，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呢就利用这个 data matching 这个一个 program 来希望能找到这些人，然后呢可能用圈域的方法，也有可能是惩罚的方法，希望他们会改过来，有把 director ID 的设计有更尊重一些。
那艾丽老师有什么补充吗？就像这样的范例的话，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 Peter 已经讲的非常非常多了。我们可以讲后边一个，后边一个呢，我们是说税务局有一个就是 warning 哈，就是警示，就是其实我们这边应该挺熟悉的，就是叫做一个 self management super fund， 就是自主养老金。那么在自主养老金里面呢，往往会产生一些什么情况呢？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你会不断的供那个就是养老金进去，那里面也没有什么支出，所以这个钱呢就会存着蛮多的。那么自主养老金呢，顾名思义是自己管理的，所以呢，当你从里面去借钱出来的话呢，其实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自主养老金呢，在每一年递交税单之前呢，都是需要有一个审计师去审计过的。那这个在我们前几期节目里面也有提到过。那么这个审计师呢，是最终会出一份叫做 auditor's report， 就是出来的。那么在税务局呢，就是发现呢，就是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自主养老金呢，有一个地方做的不是很好呢，就是老是借钱给自己的那个会员。对，所以呢，现在税务局又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warning， 就是说啊，其实你自己的养老金是不应该把钱拿出来借给自己的。
就是借给自己也不可以，
不可以。
养老金本身是受很多政府的优惠，因为它税率啊什么都比较低，而且呢它又付税的所有的环境也比较少，所以呢它本身受了很多优惠，主要是因为养老金最终的目的是减少社会的压力。那以后你如果你的养老金经营得很好的话，你可以靠这个养老金来养老，所以你要申请政府的补助的几率理论上应该会减少的。我们越来越老化的一个社会，这其实挺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为什么政府给了所谓自我经营的养老金这么多优惠，这就是原意。那如果在现在这些比较困难的时间，因为 cost of living 啊种种都是我们每天谈的一个话题，买东西特别贵，通货膨胀也特别厉害，那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自己的公司的钱也是我的，自己养老金的钱也是我的，在我没钱的时候感到心慌的时候呢，第一看看公司的口袋里面有没有钱，有钱的先用来这样挪用出来先用一用，如果公司的钱也用光了，就像养老金的钱好像挺方便的，你这里按一个按钮，这个钱就转到你的个人账户，所以呢都是因为这样方便的太方便的一个角度去设想的话，很多人就会有意或者无意的把这个钱用了。尤其是呢政府出过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在疫情的时间你可以提到10000块出来，他没想到这提10000块其实有很多手续要做的，很多都没做就这样10000块先拿了，他觉得10000块怎么方便呢，后面的钱更方便了。所以养老金呢是有如果你总是真拿钱的话，他根本就聚不起财来，
确实
就大部分的基金都给你拿走了，就基本金都给你拿走了，所以呢所以政府一直都有监管，就是你可以借， 因为借的远的理由，比如说你要交税，个人很紧急的事，你可以借一个小，很少一段时间，你必须要在12月30号之前要把它还掉。
哦，
如果他还有，那他是怎么去弄这个标准呢？这就5%，那你总养老金的5%，是总资产的5%。如果你超标的话，你这个钱就要在下一个财年必须要把它还掉。你要做出一个很完善的计划，然后你可能每个月还多少，或者是到某一个月份你必须要还掉。或者如果是小额的，不高于5%，那你就在同一个财年里面，这过6月30号之前你把它还掉就好了。总之你不能拖过2个财年。
不能拖过2个财年。
要这样子的话，你就尽可能把养老金的财富还聚在同一块地方里面，让它去聚财和生财种种的。那你总是把钱拿走，那它的意义就没有了。
嗯，我好像记得上一期我们讲，就是有几种情况是可以借的。然后这次我们就是讲，就算你可以借了之后，你还是要在2个财年之内把它还掉。
如果你超过的5%，
嗯，
对，总资产5%。所以你一个特别强大的养老金有可能5%是挺多的，挺多的一笔钱。再加上如果你要看你这养老金本身的资产的分配啊，如果大部分是房地产的话，你拿走现金其实对养老金也有影响的，因为他连税款每个季度要付的税钱他都付不出来。
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也要看本身每一个案例本身的不同的细节。
嗯，明白。艾丽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这块我觉得也是挺直接的了，我觉得刚才讲了很详细，很详细
了。没错，非常详细。
嗯，
那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etty，
我是 Peter，
我是 Ellie，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